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祝各位年年进步，运气到，个个好彩数。第一首的贺年歌曲是由郭炳坚、周晴晴合唱的《财运亨通》。
位喺今年中标财运到，
更祝各位好生意年年进步，
一于买间屋收租啦最爽人着数啊，人人啊又富豪，
恭喜各位运气到，个个好彩数，
个个人发财最好新年又进步，
呢我祝各位喺新春更多财路数，
更祝各位好生意年。
揾到有好多钱得买翻成搭铺啊，年年又富豪，
恭祝各位运气高，个个好彩数。
更祝各位好生意年年进步，
一于买间屋收租最爽人着数啊，人人啊又富豪，
恭喜各位运气高，个个好彩数，
个个人发财最好新年又进步，
呢我祝各位喺新春更多财路数啊，
更祝各位好生意年年进步。
揾到有好多钱得买翻成搭铺，年年人又富豪，
恭祝各位运气多，个个好彩数。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从黄历新年说到春联。新年即是新的一年，是指一个民族在他们的历法计算上面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定为一月一号。中国的传统历法叫正月初一日，即是黄历新年，又叫元旦，元即是开始，旦是指天光，意思就是一年新的开始的第一日，在历法计算上面是一个循环周期的第一个节日。这个就是现代人解说的年，就是一年365日或者366日的一个历法的周期，新年就是一个历法周期的开始。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新年，亦有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庆祝方式。现代社会最基本就是将新年列为公众假期，欧美等等国家都将每年的1月1号定为公众假期，放假一日，普天同庆。香港这个华洋杂处的地方，台湾、中国大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就将西方的元旦和中国的黄历新年同样列为公众假期，等市民参与庆祝活动。讲到年这个的传统节日，不能够不提及一个跟年有关的一个中国传说。年是怎样样来的呢？一个中国人还未有文字，只是凭口耳相传的上古时代，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年是一种生活在深山野林的庞大，面目狰狞而且凶猛，头好像狮子，头上面是身有好像犀牛一样的独角的食肉怪兽，称为年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深山野林里面走出来食人，当时的人为免于难，就尝试不同的方法去对抗年兽。有些人在门上面涂上红色的颜料，有些人在窗户上面挂上红色的兽皮竹简，有些人在墙壁上面画上符咒，有些人生火，发觉那些的举措可以令年兽却步，减少人命的损失。渐渐人就掌握了年兽的习性，之后 就懂得怎样去应变去过年关，而避免被年兽是捉了去或者是石掉。当时的人类发现年兽每逢冬寒新旧岁交替，正值是动物冬眠一段时间，肉食奇缺，年兽就会出来民居食人和禽畜。到了鸡鸣破晓的时分，他们就会离开返返去深山野林里边。在那一日来临之前的一段日子，家家户户都如临大敌，首先会维修好收拾好居亭，甚至搭建更牢固的新的住房，防止年兽破门入屋。牛棚、羊栏、禽舍都会维修好，将嘅畜牲都绑好、关好。佢哋喺门庭嘅四周都涂上红色嘅颜料、红色嘅兽皮，捉拣去吓走年兽。红色好似火一样，火能够击退年兽，但系当时嘅人拎住嘅火把亦都冇足够嘅能力去将呢个年兽击败，所以就涂上红色嘅颜料，人就躲藏起嚟。让年兽找不到他们，在门上的两旁、门庭的四周画上符咒去驱除邪恶，务求要吓走年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传统中国人过黄历新年的屠符、挥春、春联或者对联的演变。上古时代，人在门庭的四周都有上红色的颜料，或者是画了一些符号、符咒去吓走年兽。到了南北朝，中国人就在立春是喜欢写宜春帖，就是用色纸剪成宜春两个字贴在门上边。由于立春和新年的日子非常接近，到了宋朝，中国人就会贴春帖，在红色的纸条上面写上一些吉祥的语句，贴在门上边，就是挥春、春联的起源，寓意新的一年好运齐乐。在上古时代，啲人喺门嘅两边画上咗符咒去吓走年兽。到咗唐朝、唐太宗期间，就开始有贴门神呢个习俗。贴嘅系唐太宗嘅两位威武嘅将军，左门神系秦叔宝，又名秦琼；右门神系尉迟恭，又名敬德。到而家，人就喺大门嘅两边会贴上一对嘅门神，祈求家宅安康、出入平安。第二首贺年歌曲是由七仙女合唱的贺岁歌曲《欢迎新年》。
欢唱，
乒乒乓呀，乒乒乓。
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传统中国人过黄历新年的屠夫、挥春、春联或者对联的演变。
古时人在大门的两旁用驱邪赶鬼的桃木板上面画上符咒去吓走年兽，所以称为屠夫。到了宋朝，屠夫发展成为挥春、春联。到了唐朝，屠夫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贴门神的习俗，因为古人往往都将挥春、春联贴在屠夫上面，于是后人就以屠夫来统称一切在黄历新年期间贴的挥春、春联和对联。中国人过黄历新年少不免要贴上挥春、春联或者是对联。挥春是在屋里面根据神位、风水、家私摆放的位置而贴的，而春联、对联则是贴在房门、大门、大宅两旁的位置。
春联，我们一般习惯是读春联。春联一般是在立月，即是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或者二十九日贴的，即是距离黄历新年一两日了。传统的贴法呢是要垂直地贴在门框的两旁。如果我们的人呢是对住独门这样站在这里的话呢，上联呢是要贴在右手边，即是门的左边的了。下联呢就要贴在左手边，即是门的右边的啦。横批就应该是贴在门楣上边，即是门框的上边。应该是从右至左去写和读的。其实这个由右至左、由上至下的写法和读法，才是中国文字传统的书写和阅读的方式。第三首的贺年歌曲是陈浩德、方依琪合唱的《恭喜发财迎新春》。
全赖好福气，
迎接新春一到，活跃添生气，
看百叶齐飞更是美。
恭喜你，我要恭喜你，恭喜你，我要恭喜你，
恭喜恭喜，
恭喜你横财就手，
恭喜你龙马精神，
恭喜你一本万利，
恭喜你身体健康，
恭喜你万事如意，
恭喜你生意兴隆。
晴天经济有生机，
祝福你年年花开锦绣，
行运财运鸿运全赖好福气，
迎接新春一到，活跃添生气，
看百叶齐飞更是美。
恭喜你，我要恭喜你，恭喜你，我要恭喜你。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传统中国人过黄历新年的屠夫、挥春、 春联或者对联的演变。元代末年至正三年，即是公元后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带领当时的史官著作《宋史》。根据《宋史俗世家》的记载，在公元后964年的王历新年，五代的后蜀最后一位国君孟昶在除夕的晚上，命令大臣申仁信在屠户上面题词。孟昶认为他写得不好，就亲自落笔在屠户上面写了两行字，然后贴在寝门的左右两边。这两行字就是这样的：新年立如兴，佳节豪长春。这两行字其实是一副对联，意思就是说在这新的一年接纳了先人遗留下来的福泽，在这个王历新年的佳节带来了永远的福乐。众大臣都赞口不绝，认为简直是绝句，又应了王历新年的欢乐和好意头。中国史学家都认为孟昶在除夕写低的这一副对联是中国的第一幅春联。点知一年之后，后蜀亡国，孟昶被俘虏，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就派了一位名叫吕如兴的大臣去管理后蜀遗留下来的土地，刚好应验了孟昶这幅对联的第一句：新年立如兴。如兴在孟昶的那一副对联的意思，就是说先人遗留下来的福泽，而现在就变成了大臣吕如兴的名字。孟昶行宋当日亦都是宋太祖生日的当一日。根据《宋史家礼》的记载，宋太祖建立了宋朝的第一年，群臣就向宋太祖奏请以太祖的生日，即是王历2月16日为长春节。长春即是长寿的意思，又刚好应验了孟昶这一幅的对联的第二句：佳节豪长春。长春在孟昶的那一副对联的意思，就是说永远的福乐，而现在又变成了恭祝宋太祖长寿的意思了。孟昶的这一副对联原本是恭祝后蜀福泽万代永世长春，现在就变成了亡国的预兆和诅咒，正所谓一语成谶。长春节在宋太祖开宝九年，即是西元后976年，随着宋太祖离世之后就废止了。第四首贺年歌曲是由玲玲主唱的《小拜年》。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买了几个高升炮呀，手带着大擦鞭呐、啊，家家呀户户呀贴上了新对联呐、啊，嘿嘿，贴上了新对联呐、啊。
新年啊，人人都拜年呐、啊，带来了几个大红鸡呀、啊，挑担着甜米糕呐，老少呀。
各位听众，眨下之间又到第三节的音乐缘起了。今集的主题是从黄历新年说到春联。我现在就介绍一首跟元旦有关的诗。
宋朝王安石就有一首关于在黄历新年之前更换屠符的一首诗，名为《元日》。《元日》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人，总把新桃换旧符。你首诗的白话意译就是这样的了。在阵阵雷鸣金鼓似的爆竹的声响之中，旧的一年就过去了的了。春风带来了暖意，意味着冬天的脚步离开，大家一起陶醉在畅饮屠苏酒里边，气氛非常热闹。旭日初升，照耀着千万户人家，情景闹哄哄的。大家总是将旧的屠符、挥春、春联、对联换上新的屠符、挥春、春联和对联。从这首诗可以反映出当时的人过黄历新年是非常之热闹和喜气洋洋的，家家户户都会贴上新的挥春春联，在挥春和春联上面都是写上了一些吉祥的字句，希望来年能够好运，一切顺境。
第五首要介绍的贺年歌曲是由马俊伟、黎姿合唱的《春风报》。
笑美丽。
位听众，而家等我哋嚟睇一睇写得比较出色嘅一啲嘅春联。第一副要介绍嘅春联系爆竹一声除旧，屠夫万户更新，横批气象万千。我哋而家可以睇下同呢一副春联有关嘅古训：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新矣。呢几句嘅词系出自于《易经·系辞下篇》。白话文翻译呢一段嘅说话就系话：太阳西下去了，月亮就东升上来。月亮西下去了，太阳就东升上来。太阳和月亮相继离去，一天就完结，第二天就来临，寓意时光飞逝，劝人要珍惜光阴。
而家我哋又嚟睇下同呢一副春联有关嘅第二道古训：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就，其气必虚。呢四句名言出自《黄帝内经》，意思就系话人只要心存正气，心正念正，行就正，任何邪念歪念恶念都唔会干扰到人，亦就唔会行差踏错啦。心身灵就健康，相反心存邪念就会气虚，气虚就容易得病，身心灵就会受损，所以人要行得正企得正。
第二副要介绍嘅春联系和气一家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横批家庭和睦。我哋而家可以睇下同呢一副春联有关嘅古训。
Where there is love, there is life。呢一句话出自于生于1869年至到1948年嘅印度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意思就系话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生命。爱无疑系维系人与人之间感情嘅一个重要因素。
而家我哋又嚟睇下同呢一副春联有关嘅第二道古训。
Peace begins with a smile。呢句嘅谚语出自一位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呢句谚语嘅意思就系咁话：和平由一个微笑开始，一个微笑简单易办。一个个微笑蕴藏住的是一个个善念，一个个的善念组织成为伟大的善和爱、恩慈和和平。第六首要介绍的贺年歌曲是由张小英主唱的《过一个大肥》。 希望之声的听众，眨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燃起啦。
我们现在继续介绍一些出色的春联。第三副要介绍的春联就是天真岁月人真秀，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四季平安。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同这一副春联有关的古分。
人为先，福虽微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微至，福已远离。即是说，人如果是做了善事，福虽然未曾到，祸已经离开了我们了。换句话说，如果是祸已经是离开了我们，留在我们身边的岂不是只有福？人若果是做了坏事，祸虽然未到，福是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换句说话说，若果是福已经是远离我们，留在我们的身边的岂不是是只有祸？因此人要时时刻刻要为善。
现在我们又来看看同这一副春联有关的第二道古分，
就是同舟共济。同舟共济是出自孙子九地篇。孙子九地篇是这样记载：夫吾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如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个的典故是发生在春秋时代，吴国和越国交恶，当吴国的人与越国的人共同坐在同一艘船渡江的时候，遇到风浪，大家彼此相救，好像左右手一样，合作得非常之好。这个的典故亦都是反映了传统的中国人都明白到，大家要患难与共，同心協力，團結互助去克服困難。我們身為現代的中國人，大家都要和衷共濟，同心共濟，同舟共濟啊。
第四副要介紹的春聯就是何須著意求佳境，自有其逢應早春，橫批立德立品。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同这一副春联有关的古分。
处世何必入戏心，各了姻缘各归根，但存一点同心在，惹了闲花处处春。这一首诗应该是出自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日飞，在他的《日飞随笔》里面就有这一首。白话文意译这首诗就是这样的：处世无需斤斤计较，大家的际遇各有前世今生的因缘关系，只要心存真善忍一片纯洁的心，即使际遇坎坷，亦可随遇而安，悠然自得。
现在我们又来看看同这一副春联有关的第二道古分。
人在做，天在看，意思就是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做什么事神都在看管住，人做了坏事神一定会将这些债算在做坏事的人的身上，以后会遭报，今生不报来世报。人做了好事，神又一定会将这些德算在做了好事的人的身上，人就会受福报，今生不报来世报。因此人要严以律己。第七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恩妮在一片欢乐的歌声中主唱《祝福你》。
中 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讲述从黄历新年说到春联这个主题。
究竟是挥春，春联上面写上吉祥、祝福、正面的字句，或者在黄历新年期间讲一些吉祥、祝福、正面的说话，是不是真的会带来好运、顺境呢？抑或纯粹是没有意义的习俗，或者是食人的繁文缛节，还是是迷信迂腐守旧的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在挥春、春联上面写上吉祥、祝福、正面的字句，或者在黄历新年期间讲一些吉祥、祝福、正面的说话，能够带来一些的好运、顺境，当然就是肯定的了。这样是会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一个经常受到称赞、受到肯定的人，他的人生态度必然比较正面、乐观和有信心。相反，经常受到唾骂、责备的人，他的人生观必然比较负面、悲观，和做起事来就是比较怯懦。一个人对前景有正面的盼望，他做起事上来就会积极。相反来讲，一个人看不到前景，他做事就会消极，人生观就会灰暗。
日本 IHM 研究所冈本胜博士等人自1994年起以高速摄影技术来观察水的结晶，发现水接收到带有善良、感谢、神圣等等美好的讯息，会令到水结晶结成美丽的图形。而水接收到怨恨、痛苦、焦躁等等不良的讯息，会出现离散、丑陋的形状，不论是文字、声音、意念都是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实验，将米饭分装在两个玻璃瓶里面，一瓶贴上文字谢谢，另一瓶贴上文字混蛋。每一日就叫小学生对住贴上谢谢的瓶子的米饭讲谢谢，而另一瓶贴上混蛋的瓶子的米饭就讲混蛋。一个月之后，装在贴上谢谢的瓶子的米饭发出了米饭的香味，而另一瓶贴上混蛋的瓶子的米饭就变黑发臭。从这样看来，人的意念、说话、行为对物质有一定的影响，人的心正、心底善良、念就正，发出的讯息就会好，场就会正，身体自然就健康啦，命运亦都会好。善心、开怀、宽容令体内分泌多巴胺健康的物质，引发正能量的细胞，正念正行令人健康长寿，这些是研究所得。提高心性，保持稳定的情绪，待人接物以大忍、尽善、至真的态度是关键，人就会好运。这些是我个人的体会。
因此从这样看来，中国人写挥春、春联确实是有它的意义，当然并不是迷信、迂腐或者是一些没有意义的繁文缛节，现代的科学、心理学都得到证实。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贺岁歌曲是由张伟健和吕方合唱的《祝新岁》。
各位听众， 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在新的一年能够立德立品，年年顺心又顺意。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新春。